嗨，大家好，我是胡婷婷，你的正念基础训练师。在今天的课程开始前呢，我也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接受学员约见的时候，我们定的时间，往往我会发给学员一段准备的计划。这段计划中呢，我会问到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当下你选择要来见我？第二个问题呢，我在收到了他们梳理过的自己现在的一个状况以及想要见我的原因之后，我会给大家写上这样一段话，就是去留意一下你所描述的这些情景和你在经历的这些焦虑或者抑郁或者是恐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绪的感受，在我们约见之前的这段时间，留意一下这些情绪出现的频率如何，同时他们是如何被你知道的，在这方面做一些记录。随着约见的学员越来越多，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当大家开始有意识的去记录情绪的变化，以及有意识的去真的感知，哎，当我说焦虑的时候，我究竟是怎么知道我焦虑了啊？事情就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有些学员到见到我的那一刻就会说，呀，胡老师，我在约见你的时候，我原以为我是想跟你谈一谈我这个焦虑的状况，但是这段时间通过有意识的觉察，我注意到好像这个很抽象的焦虑它实际上是住在我身体上的某个地方，我经常会感受到后脑勺发麻，经常会感受到手和双脚感受到非常的紧张，哪怕是在散步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下来。而每次我感受到手脚的紧张，后脑勺发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是焦虑啊。人类的情绪和感受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变的，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喜欢其中的某些情绪和感受。当我们感受到平和、喜悦、快乐的时候，我们往往想这种场合能够更多一些，这样的感受能够更持久一些。而当我们感受到恐惧、害怕，或者是感受到沮丧、悲伤、愤怒、内疚的时候，我们又非常希望这些感受和情绪会出现的少一些。如果说我们对这样的情绪感受去做一个大的分法哈，可能反映到我们的身体和感受上，我们会体会到愉悦的和不愉悦的感受。而对愉悦感受的这种紧紧抓住不想放掉，以及对不愉悦事件的这种抗拒啊，这种想要去把它们消除，往往是带来了我们很多的人生的痛苦。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由于人们需要把很多的专注力放在职场上，需要在竞争中去取得胜利，需要去关注自己的职位的升迁或者说是业绩，所以很多时候啊，对于情绪是一种非常不欢迎的态度，因为太多的感知到情绪，有太多的情绪的起伏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流露给其他人，自己并不专业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承担更大的责任啊，这样的印象。所以我相信在大家这里哈，当我们评价到某个人说他很情绪化，他很玻璃心，他很敏感，可能在很多时候他都带着一些这种贬义的色彩。然而无论是欢迎还是不欢迎，无论是压抑还是敞开，这些情绪和感受都依然还是会像河水一样，它是一个底色，依然都在那里存在着。那么说到这个基本的情绪的底色，如果大家稍加留意，去对自己每一天的状况加以觉察，也会发现实际上在主导着自己的这些情绪可能会有那么几种。当情绪的底色比较多的是积极的、平静的、喜悦的时候，可能同样的是面对 批评，或者说面对一些突然而来的不在意料之中的一些事件，那么由于情绪的底色是比较的巩固，那么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或者是应对一些我们把它称之为不愉悦事件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回应会是一种，而当你的情绪底色如果是比较多的精力消沉，或者说比较多的处在一个封闭的消沉的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样出现这些不愉悦的事件，那么你的身体和心理对于这样的事件的回应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在正念去干预焦虑和抑郁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最强烈和最顽固的一些情绪可能都是在潜意识的层面。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安住在身体里，他是没有办法和最深层的或者这些最强烈的情绪也好，是很难建立一个连结的。而这些情绪的底色，或者说最强烈的这些在潜意识层面的情绪，它又往往的压制着这颗心，也掌控着这个身体。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我们无意识的状态下，这些底色的情绪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决策，也影响着我们从伤害中去修复去恢复的态度，这样的速度。正念减压之父卡巴金博士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无法阻止海浪，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去冲浪。无法预知接下来的情绪会是什么，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呢，学会去掌握自己的情绪。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会带大家来做一个给情绪命名的正念练习。